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讲到命为道成肉身的基督。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敬拜主，毕竟今天是主日，而且这个主日恰好是圣诞节，这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正如我们一再的被提醒的那样，我们庆祝圣诞节不是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实际诞生的日子，而是因为耶稣降生，尽管我们不知道他降生的确切日期。因此我们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真理欢庆鼓舞。我们对圣诞节礼拜的理解的明确声明，我们对圣诞节礼拜的理解提出了一个问题，其中就包括为什么庆祝他降生对我们如此的重要。这个问题预示这圣经中的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圣经中的耶稣是神人，那么圣经信仰是否相信神道成肉身？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耶稣是神人，他是如何道成肉身的呢？如果耶稣是一个人，我们就会明白他一定经历了所有婴儿诞生的过程。如果耶稣的降生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相信他不仅仅是人而是神人呢？是什么使他成为具有两种本性的人，那就是神性和人性的人呢，或者是神人呢？这是一个真理，我们称之为耶稣基督由童贞女所生。因此一方面我们因他的肉身因他在肉身中出生而欢喜。我们通过圣诞节礼拜为他的降生而欢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欢喜鼓舞。另一方面就是耶稣降生的真相具有深刻的神学意义。我们必须记住的两个神学术语，那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基督由童女所生。这两个神学术语是互相关联的，都必须承认和相信。今天让我们考虑一下耶稣的降生对我们有什么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个历史悠久的基督教所承认的，当我们研究二世纪早期基督徒的教义的时候，我们发现人们一致相信童女生子。事实上，它是罗马洗礼信条的一部分，这表明这既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又是基本的教义。到公元110年，伊格内修斯明确地教导童女生子。他当时的地位和知识证明这个学说有很深的根基。教会的敌人否认童女生子并不奇怪，但他们的其他解释都没有历史的证据。那些自称是基督徒但否认这一教义的人，都是出于有缺陷的基督论。例如幻影说，他们认为基督根本没有出生。还有收养主义，他们认为 耶稣在洗礼时被收养。
The text we read this morning works really hard to insist that Mary was an unmarried virgin.
我们今早上读到的经文非常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清楚地让我们知道，当天使报喜和玛利亚怀孕时，玛利亚她还是未婚的童女。我们可以从经文中找到一些关于童女生子的直接暗示。玛利亚是她与未来的丈夫约瑟在一起之前怀孕的。在第十八节我们读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当时他们已经订婚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同居。玛利亚借着圣灵生了一个孩子。玛利亚承孕不是因约瑟，而是圣灵，这不是人为的，是神的作为。约瑟对玛利亚的胎儿有清楚的见证。 在第十九节我们读到，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想要私下羞他。我们从这段经文读到约瑟是个义人，这就排除了他是一个违法或对他所做的事撒谎的人的任何可能性。约瑟是一个体贴的人，他不想给玛利亚带来任何羞辱或耻辱，尽管他可能认为玛利亚犯下了犯奸并怀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再来，我们也知道约瑟使自己和玛利亚保持洁净。在第二十五节我们读到，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我们在这段读到，只是没有和他同房，这句话暗示罗马教会关于玛利亚终身是童贞女的论点完全是错误的。
The Catholic's argument for the perpetuative marriage virginity is nothing but a false and a lie. Both Joseph and Mary were not in any physical intimacy till the baby Jesus was born.
约瑟和玛利亚
And then we know that in subsequent years,
they
were able to produce
some
children.
耶稣出生之前，约瑟和玛利亚都没有任何身体上的亲密关系。天使的干预是说服约瑟娶玛利亚为妻是必要的。在二十节我们读到，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主的使者在此解释并说服了约瑟的疑问和怀疑，那就是玛利亚承运是神的作为，约瑟的见证是无懈可击的。圣经宣告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这是无商量余地的。在第二十三节我们读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童女生子源于神的智慧，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拯救他的子民。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的， 圣经真理是建立在神的神圣权威之上的。在第二十二节我们读到，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童女生子虽然是不可思议的神迹，但这只是应验了神自己的话。他的先知曾在旧约中谈到耶稣的降世和神迹的诞生，因此耶稣由童女所生的真实性与圣经的真实性相辅相成，甚至更进一步地与神的权威相辅相成。如果神说出他神迹的计划，那一定会应验的。神在玛利亚腹中造的一个生命，神在玛利亚腹中造一个生命并不难，因为神是从无中创造整个世界的那一位。神从无中创造了整个世界。如果我们相信神是造物主的话，那我们又为什么会怀疑神能够使玛利亚承孕呢？神他用尘土造人，赐他生命的气息，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关于他的圣经历史是错误的，圣经就不能，那我们就不能够相信圣经，而且圣经的可信度就会被减除。圣经不仅仅是一本宗教和理论的书，圣经是建立在历史特殊性之上的。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这意味着接受童女生子的教育是我们当代社会信仰的良好炼金石。没有童女生子的记载，我们仍然可以相信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然而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没有罪的来到这个世上的。我们可能会陷入许多徒劳而危险的猜测中。童女生子对于基督的无罪是必要的，否认这个教义就是否认基督完全的人性，或者否认他生来是没有原罪的。圣经只介绍一位耶稣基督，他就是借着圣灵在童女玛利亚体内承运来到世上的。
The word incarnation from the Latin caro, flesh,May refer to the moment when this
大英百科全书对道成肉身的定义如下，道成肉身一词 caro 也就是肉体，可能指的是三一神的第二格位的神性与人性结合在圣母玛利亚的腹中成型的，或者两者在耶稣身上结合成为永恒的事实。这里说到耶稣不仅是神也是人，耶稣是神人，他是一个人，有两种本性，这就是神圣的奥秘。耶稣基督是一个具有如此难以令人理解的独特的人。否认耶稣的人性的人否认神道成肉身，可能他们无法相信肉身的神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他们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但这 恰恰是我们不得不相信的原因，因为基督道成肉身不可能是人意念的产物，而是神的作为。因此神向我们启示，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在一章第十四节中被识别出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那些否认耶稣道成肉身的人，否认神，否认神的话，否认神的先知，并且没有永生。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我们读到，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再来，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而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以及 约翰二书第一章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疑基督的。以及第九节，凡超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And that person cannot be properly called as a Christian. There is no Christian who does not believe in the incarnation of Christ and virgin birth of Jesus Christ. Their religion is a different religion, not Christianity.
所有基督徒都会承认，道成肉身，耶稣就是基督的。马太，见证了基督是道成肉身的。
A virgin shall be with child and shall bring forth a son.
我们在23节说，读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是神与我们同在。如果道成肉身不真实的话，基督的一切教训都没有价值了。基督的工作只是徒劳的。确实，如果没有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没有人能进入天堂，更不用说接近天父了。除去了道成肉身的事实，基督的死就变得不比另一个人的死更有价值了。基督的复活就变成了一个预言了。如果我们所爱的人已经在主里死了，我们就怀着希望将他们安葬在坟墓里，但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他战胜了死亡。然而，如果道成肉身的教义是错误的，那么基督还在坟墓里，所有的人都还在罪中，一切希望都被破灭了。既然基督的教导和基督的工作都赖于道成肉身的真理，那么我们就开始瞥见这一教义的重要性。如果基督不是童女所生的，那么他就不是道成肉身的神了，而是一个具有与所有其他亚当受造物相同的罪性的人。如果我们否认童女生子，那么圣经就变得 妙悟了，因为他宣告基督是由童女所生的。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预言性的宣告了这个真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重申了这个预言。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记载了同样的预言及其应验。我们发现基督的降生与预言完全一致。重要的是要记住，童女生子只是道成肉身的方法。
The incarnation of Christ, incarnation of God in Christ Jesus.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圣经中最宏大的宣告。神是永恒的灵，天地无法容纳他。他的神圣之美在玫瑰丛中，他的辉煌在群星之间。他是全能的，他是永恒的，他是不可见的神。他打开了他国度的大门，从永恒中走出来，脱下了他的光，披上了肉身，像我们当中预言一样来到了世间。这是千古不朽的神迹，一场世纪之战就此展开了。对犹太人来说，道成肉身一直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来说，道成肉身一直是笨拙的。但是那些相信道成肉身的人，这是神的能力以及神的智慧，而这又何必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呢？主有难成的事吗？如果神要这样显明自己，有没有人会对神说他不能也不会这么做呢？如果神知道人正需要这一种对他自己的启示的话，这不就构成了他会赐予他积极的证据吗？什么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呢？在基督的身上，神的美德得以显现，神的爱得以结晶，无形的变为可见的，抽象的变为具体的，真理具体化并活在我们当中。神这无限的灵从他荣耀的宝座上走了下来，进入了人生命生活的生命层面里。基督必须成为人才能作为君王。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到十六节中找到关于这个真理的明确陈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在这段经文中包含了三个基本的思想。第一，就是圣经说大卫的后裔要为主建造殿宇，
第二
literally, historically speaking, it could not be possibly fulfilled. It is because the Jewish nation was completely wiped out by 586 BC. Then they were able to regain some independence from the Roman Empire. Then eventually in 870,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Jeroboam, Jerusalem was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finally, that dispersed and scattered the nation of Israel was coming back to the land of Israel and declaring itself as a nation only in 1948. So then how come this promise is talking about eternal kingdom, eternal kingship, and eternal throne? That's the beauty of this Davidic covenant and promise. In this passage, there are three basic ideas. Number one, it is stated that the seed of David will build a house for the Lord. Seed means descendant. In the second place, it is declared that the seed of David is to have an everlasting throne and kingdom. The third fact is that a relationship of sonship is set up with God for the seed of David. Solomon,
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十三节这样的说道，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所，为你永远的住所。
Covenant says that David's descendant is going to build a house for him. Then what kind of house we are talking abou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house is supposed to be eternal for the kingdom, his kingdom. But we know that in 586 BC, Jerusalem temple was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the remnants, the captives, came back to Israel, and they rebuilt a temple, smaller size, we call it as a second temple. Then later on, King Herod built and expanded a bigger, and that temple was built only to be destroyed by General Titus in AD 70. Then what kind of house is he talking about? Solomon's temple was destroyed and gone. But at the same time, God promised to David that his descendant is going to build a house and it will be eternal. Is there any discrepancy in God's prophecy or God's promises? This prophetic utterance. Well, Zechariah 6:12 says, And speak unto him, saying, Thus speaketh the Lord of hosts.
撒迦利亚第六章第十二节，我们这样读到，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预言性的话，主要是指所罗门的实际圣殿，但。他也谈到了基督在世上的身体为我们救赎舍身。
Solomon, but it also speaks of Christ's earthly body. Do you remember when the Jews accused Jesus for blasphemy? One of the charges laid against Jesus was that he claimed that he has power to destroy the temple, and within 3 days he is able to rebuild it.And the scripture says that he was referring to his own body.
你们记得在新约中，耶稣基督他说他将将毁掉圣殿，并在三天后重建这圣殿，这就是指向圣殿为耶稣基督的身
体。Leaders, so parliaments, and which one is the majority party, and they are making alliances.
大卫的后裔是要大卫的后裔要有永远的国位和国。历史表明，世上的王朝总是会灭亡的。然而，大卫不认为这个应许是有限的。
Because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his covenant that God made with him, in response to the covenant he said in 2 Samuel chapter 7 verse 19, in the exactly same chapter, a few verses after the covenant was made. 7:19 shows that David regarded the fulfillment of this promise as being very far off, not through immediate descendants.
我们这样读到主耶和华呀，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所常虑的事吗？
But thou hast spoken also of thy servant's house for a great while to come.Great while to come is translated as distant future by NASB, and that is the meaning of it. And is this the manner of man, O Lord God? In other words, God made this promise for the fulfillment coming in the distant future. Psalms 89, verse 4:29-36 shows that.
第二十九节以及三十六节表明与大卫立的约的国位和国将是永远的基
业。Since earthly dynasties fail, the only possible way for this prophecy to find its fulfillment is for the one to come, which is eternal. Surely, none has come from such a character but Jesus. The genealogy is in Matthew 1 and Luke chapter 3. All show Christ's relationship to David.
基督的合法父亲，也就是约瑟，他是大卫的儿子。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因此，耶稣这个人是大卫的子孙。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被誉为大卫之子，这是弥赛亚的称号。他就是君王。
Were fulfilled in one person, Jesus.
所以所有的旧约预言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
Man had sold himself to Satan, and Christ came to redeem him by he himself becoming a man.
堕落的人把自己卖给了撒旦，但是基督亲自成为了人来救赎人。谈到基督工作的这一段。约纳森·爱德华兹这样说道：首先我会考虑基督取了我们的本性，使自己有能力救赎我们，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虽然基督作为神，对这项工作来说是无限充足的，但要有直接的能力来完成这项工作。他不仅应该是神，而且必须是人。如果基督只留在神性中，他就不能拯救我们。这不是因为神性的任何不完全，而是因为他是绝对和无限的完全。因为基督仅仅作为神，既不能服从，也不能受难。所以基督要拯救人的话，他必须先成为人，这在道成肉身就实现了。再来，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一个富有怜悯和信实的大祭司。如果圣子没有成为人的话，就不可能成就祭司的工作。祭司作为人代表站在祭司作为人的代表站在神的面前，耶稣是我们的祭司。希伯来书第七章表明亚伦圣职并不完美，如果在这个基督下一切都完全了，那肯定就不需要再来一个了。但是因为在旧制度下需要不断的献祭，并且因为这个制度下人永远无法完全的洗净罪恶，基督讲是 过着完全的生活，死了并从死里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神的右边，做祭司藏在神的面前。
To find their own ancestors, we which one belongs to the tribe of Levi, except that Kohen, the last name Kohen in Hebrew means priest. So probably that person. With that name comes from that, tribal line. If under this system, old-time priesthood system, things were made perfect, there surely would have been no need for another to come. But because under the old order, there was need of the continual offering of sacrifices, and because under this system, the person could never be cleansed, from sin perfectly. Christ came to the earth, lived a perfect life, died, rose again from the dead, ascended into heaven, and now he'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there to abide continually as a priest. So he's interceding for us continually and eternally.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神面前做祭司。
Fourth purpose.
In
Hebrews 2:14, we notice an interesting and yet much overlooked bit of truth.
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人是又被很多人忽视的真理，那就是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That through death he might destroy him that had the power of death, that is the devil.Christ died and his body was laid away.
主耶稣基督他死了，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一个密封的暗中严密的坟墓里。一座坟墓的是堵墙，无法囚禁宇宙的创造者。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并这一个行动败坏了撒旦
和死，
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他为我们过了完全的生命，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从死里复活，借此他也将我们从罪、从死亡、从撒旦的权势中拯救出来。耶稣成为了人，是为了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从基督事工的预言方面可以看出，道成肉身。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腓力要求耶稣将父显给他们看。耶稣对此的回应是：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道成肉身，正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所表明的，是将父显现给人看。因为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可能对神的爱有所理解。当我们看到圣子道成肉身，在人手下饱受凌辱而死，当我们看到这一切，并意识到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神对人的爱，我们才能开始理解神的属性，因圣子降世将这属性展现出来。还有，我还有最后一个想法要分享，即便这是我最后一点，但也是重要的一点。这一点更像是我们可以从耶稣诞生的意义中得出的应用。耶稣是我们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耶稣通过同你诞生成为肉身，是神成为肉身与我们同在，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意义深重。我特别想要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他道成肉身。
when people are cursing each other, that is truly a blasphemy. Jesus is God-man. The fullness of Godhead is in Him. He is worthy of our worship. That's why John says in Revelation chapter 5, verse 12,
读到，称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赞颂
等。Number two.
对于我们从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二节知道耶稣基督他是配得我们赞颂的，我们在今生充满信心和极大和有极大的安慰与神同行，因为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甚至成为了人，和我们一样在各方面受到试探，但却没有像我们那样犯罪。耶稣基督他能够忍耐，他能够耐心地忍受我们的软弱。我们被告知耶稣他了解我们的经历，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因为他借着苦难学习了顺从，所以他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并借着他的死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真理不是一个小教义哦，他震撼并塑造了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使我们行在光当中，遵守真理，甚至在困难时期也能有喜乐。神与我们同在，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呢？因此圣诞节的信息必须是对所有软弱和灰心的人的安慰的信息，也是对所有不认识他的人劝勉的信息，要他们悔改相信神。圣诞节的纪念的关键是神的救赎计划，我们不应该忘记童女生子和基督道成肉身的重要性，这是神设计来拯救罪人的极致时候满足那供应人一切需要的神去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就住在我们当中，他不会撇下我们，不管神格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显现出来。耶稣他是神他耶稣他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人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认识耶稣的人就是认识父。耶稣是神的化身，神在这耶稣是神的化身，耶稣在这磐石上建造了他的教会，地狱之门是不能战胜他的教会的。阿肋路亚，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他是我们的唯一救主，唯一的
救主。He that has seen him has seen the Father. He that knows him knows the Father. He was deity incarnate. Upon this rock he has built his church. The gates of hell shall not prevail against it. Truly we cannot but say hallelujah. Jesus Christ was born in Bethlehem.
基督降生在伯利恒，
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唯一的救主。
Inevitably, I must ask this question.
所以你认识承认基督吗？相信基督 病得救。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到教会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是你是否带着沉重的心来到教会呢？你是否因为世上的一切问题和一切的问题感到无助呢？无论你的心境是如何的，希望你能够在离开这这里的时候，你要记得神与你同在，那就是圣诞节的信息。今天的确是蒙恩的一天。基督讲神，让我们低头祷告。